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齐志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1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内容包括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解除麦克马斯特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务，但是白宫对这一报道予以否认。 川普总统提名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保罗·中曾根再次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安全的威胁。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卢比奥星期四呼吁美国联合拉丁美洲的亲美力量抵御中国和俄罗斯通过支持独裁政府施加的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解除麦克马斯特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务。《华盛顿邮报》说，川普总统没有急于宣布这项解职，是不想让麦克马斯特这位三星将军尴尬。报道说，麦克马斯特被解职是川普总统重组内阁高层计划的一部分。 一些人担心还会有更多的白宫高层官员离开白宫。川普总统星期四对记者说：“总会有变化，我想你们也愿意看到变化。我还想看到不同的想法。”不过，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有关麦克马斯特将被解职的消息不属实。他说，他刚和川普总统以及麦克马斯特交流过。 与有关报道正相反，他们两人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会换人。川普总统最近批评了麦克马斯特，麦克马斯特说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是不争的事实。川普总统发文说，麦克马斯特将军忘了说2016年大选的结果没有受到俄罗斯的影响。 没有因为俄罗斯而有不同的结果，唯一与俄罗斯有串通的是狡猾的 H， 指希拉里·克林顿、民主党总部和民主党人。川普总统提名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保罗·中曾根再次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并保证他会尽力保卫国家安全，确保美国未来的繁荣与强大。 中曾根在3月15日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为这项提名举行的核准听证会上，具体描述了中俄两国对美国构成的网络威胁，称会努力与美国私营的公司一道合作研发相关技术，提升国家安全局和美军网络司令部保护国家网络系统的能力。3月初，中曾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他 提名举行的另一场核准听证会，中将中曾根目前是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的司令。如果获得参议院批准，他同时将领导国家安全局和美军网络司令部。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卢比奥星期四呼吁美国联合拉丁美洲的亲美力量抵御中国和俄罗斯通过支持独裁政权施加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说， 中国和俄罗斯在西半球开始进行咄咄逼人的扩张，试图利用经济和贸易拉拢那些需要金钱的政府，以此在这个地区施加影响力。卢比奥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机会主义者，是连续侵犯人权的国家，对支持任何的独裁者都不会有顾忌。卢比奥说，
Both nations have been willing and able partners to some of the worst human rights abusers in the region.
这两个国家都愿意并有能力与这一地区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者结成伙伴关系。他们支撑起古巴的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这两个政府压制自己贫困的人民。在尼加拉瓜，中国正在修建一条有可能让巴拿马运河相形见绌的航道，并可能给奥尔特加的高压政权带来收入和新的力量。
他还说，中俄在这个地区的不断扩张还是潜在的安全威胁。他说，当中国和俄罗斯向这些政权输送金钱和武器时，损害了这个地区的稳定，最终损害的是国际安全。卢比奥呼吁美国支持拉美国家的亲美力量推行民主和法治。
通过支持良好治理，通过支持那些亲美的政府和那些试图做正确行动的领导人，我们可以支持民主和法治，我们可以给像古巴、委内瑞拉、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提供政府治理的另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协助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打造抵抗力，既能抵抗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外部势力，也能抵抗内部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今年四月赴秘鲁参加美洲国家峰会，预计川普将与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和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会面。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昨天宣布，因为干预美国大选跟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而国会在今年二月通过的台湾旅行法正在等待川普总统的签署，不过白宫方面还没有表示是否决定签署。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早上呢，这个美国财政部就宣布了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好几位的这个美国的资深情报官员呢，也对这个记者进行背景的简报，来解释这一次的制裁所谓的内容。那么这次的制裁，他说包括呢，他的制裁基础是包括国会2017年所通过的以制裁对抗美国敌人法案，然后还有这个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签署的第13694号行政命令，以及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等等。那么在这次的这个制裁当中呢，将包括有5个团体或公司以及19个俄罗斯的个人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那么对此呢，财政部长努钦在这个发出的制裁的新闻稿当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政府正在迎击以及反击俄罗斯的恶意网络活动，包括他们企图干预美国大选、破坏性网络的攻击，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入侵。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资深的这个情报官员则是表示说呢，俄罗斯在这个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部分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在情报部门呢掌握之后，与这个整个川普政府跨部会的一个讨论，决定施以制裁。那么他们也特别提到了之前这个穆勒检察官所提到的一些的这个俄罗斯的机构，包括所谓的这个网络研究机构叫做 Internet Research Agency。那么这个公司呢，就是其实是由俄罗斯政府这个他们所出钱来建立的一个公司。那么以所谓的网络公司的名义呢，其实在网络上散播很多虚假的信息，导致很多不知情的美国人在网络上跟这个所有的网友在比战的时候呢，因此而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呢这个在制裁令当中也说到，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呢，俄罗斯政府的行动最少可以追溯到2016年的3月，俄罗斯政府尝试针对美国政府的机关还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商用设施还有航空等，来发动网络攻击。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呢，这次制裁的基础之一，另外一个是一个行政命令，是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签署的13694号行政命令。那个这个行政命令呢，是针对美国发动恶意网络攻击来实施制裁。那么针对这个行政命令而被制裁的，包括有3个团体以及13个俄罗斯的个人。那么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这次的制裁人当中呢，包括之前被大家称为是普京主厨的俄罗斯商人，跟这个普京 总统的关系非常好的普里戈任。那么这个普里戈任同时呢，也是被现在所谓的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而且在这个制裁对象当中有13个人，同时也是在穆勒检察官当中受到起诉的13个人。那么对此呢，这次的俄罗斯制裁的案件，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呢，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也特别提到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谈这次的制裁事件。
Not at all. The president has said in the past that if we can work together,
总统以前就说过，如果我们能在一些事情上合作，比如说朝鲜问题，我们就应该合作。但总统也展示出他和本届政府对俄罗斯是十分严厉的。你从今天的对俄制裁中就可以看出。俄罗斯要决定他们想当好人还是坏人。你从现在已经采取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我们对待俄罗斯是很严厉的，一直到他们改变行为为止。
We're going to be tough on Russia until they decide to change their behavior.
是的，那么在财政部发出了这个制裁的这个公开的声明了之后呢，美国国土安全局同时也涉及这一次的调查，他也在自己的推特上呢发出了这个公开了俄罗斯网络黑客来攻击美国能源网所使用的电脑的代码以及程式等等，来证明说这一次的制裁行动的确是有合理性的。那么此外呢，在今天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我们也知道这个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这个 HR 535呢，在3月5号就已经送交白宫了。那么明天呢，3月16号星期五，也是最后一天川普总统应该要签署的日子。那不过呢，这个因为国会现在不是休会期间，所以呢，即使川普总统不签署这个法案，最后也还是会自动生效，除非川普总统将它否决，并且呢或是退回，然后附上一个否决的理由。那么对于川普总统究竟是不是会来签署台湾旅行法，因为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期限了，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有了消息会再通知大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兰德·保罗星期三表示，他不会支持总统新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蓬佩奥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哈斯佩尔，这将为接下来的听证确认听证程序产生什么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被解职的这个消息呢，在国会呢持续延烧。那么今天上午呢，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呢，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表示他将不会支持总统川普所提名的国务卿的人选，也就是目前现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同时他也不会支持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个被提名人，也就是现任的这个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哈斯佩尔。那么他也谈到说，他将会尽一切的力量来阻止这两项人事提名在参议院获得顺利的通过。那么至于他反对的理由呢，兰德保罗参议员则是谈到了这个蓬佩奥呢曾经公开的表示他支持伊朗的更换政权，同时他甚至表示说这个美国不惜呢与这个伊朗发生一战。因此呢，兰德保罗议员他是特别谈到了他是反对有战斗内阁之称的这个蓬佩奥呢来出任国务卿的职务。那么另一方面呢，在谈到哈斯佩尔的部分呢，他则是对于哈斯佩尔曾经直接参与了这个以酷刑来拷问人的做法感到相当的反感，同时呢，他也对于这个哈斯佩尔表示他支持这个以酷刑拷问人质这样的做法呢，支持这样的做法，他也认为这是他非常困扰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记者会片段，来听听兰德保罗参议员他怎么说。
So it perplexes me that he is now nominating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总统所提名的国务卿人选是一位支持并鼓励改变伊朗政权的人，而中情局局长选哈斯佩尔，我对于他参与泰国的秘密行动很困扰，特别是这里有一段他曾参与酷刑讯问的对话记录特别困扰我。这段话是来自其中一位讯问的探员，他说当时哈斯佩尔说做得好，我喜欢你流口水的样子，而那正是祖巴耶达赫被进行水刑拷问的时候。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看到有人被虐待时所流露出的那种愉悦感。我觉得有人会考虑这样的人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真的是不可思议。我反对他担任中情局长的理由就是他对酷刑拷问的直接参与 以及他看到有人被凌虐时流露出的欢愉喜悦。
我们知道这个兰德保罗参议员呢，他其实是在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头的成员，因此呢，他对于这个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的职务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那么他现在已经站出来这个公开反对了蓬佩奥出任这个国务卿的这个职务，因此呢，很有可能会迫使这个目前如果这个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面如果没有任何的民主党议员支持这项人事命令的话，很有可能会迫使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主席呢，必须要面临这个是否将这项人事提名的这个决定呢送交到参议院的全体院会来进行表决。那么虽然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选的确认程序是由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来进行审议的，不过呢，一旦送交了这个参议院全体院会表决之后，我们知道目前在参议院里头共和党只有51席，民主党占有49席，再加上现在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呢是处在这个休假养病的状态，因此呢，如果这个兰德保罗参议员他已经表示了不再支持这项人事提名，没有任何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共和党必须要想办法寻求和民主党进行合作，或者是副总统彭斯关键的一票就必须要动用出来。那么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蓬佩奥呢曾经在多次的公开场合谈到了他的外交的这个政策，很有可能都是比较偏向于强硬的态度。那么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在这个如果蓬佩奥能够顺利出任国务卿职务之后，是否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甚至是对中国的政策有可能更趋强硬，或是发生任何的变化。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回答。
我觉得蓬佩奥可能和总统川普之间的想法较为接近，我们可能会看到政策进展快一些。我们都看到了中国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注意到了，我想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侵略性。
我们希望避免民用科技被其他人拿去进行军事化改造来伤害人民，无论是俄罗斯、中国还是伊朗，我们都希望避免这种情况。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的改革也是为了确保我们不会将军民两用技术外流，这样的方向在蓬佩奥上任后会保持一致。我们同时也应该更加谨慎审视投资签证申请人的背景等。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听到了许多这个民主党方面的议员呢，认为在总统川普选择在这个时候变换他的内阁成员呢，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参议员的看法，也谈到说这个目前呢，总统川普很有可能将在5月份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面，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更换国务卿人选，会对美国的朝鲜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听考克参议员的说法。
我们已经对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习惯，有许多新的人进来，有许多人离开，但也有许多好的人选递补进来，这就是程序的一部分。我对蓬佩奥不是非常熟悉，我没有和他共事的经验，但我听过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我期待和他坐下来谈，听听他对未来政策的想法。
听得出来，考克主席似乎并不是对于蓬佩奥可能接任国务卿，对于美国政策是否出现任何的转弯的那种情况呢，感到任何的担忧。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他不担心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有不一致性的问题，尤其是在朝鲜问题上。他也表示说，这个许多的朝鲜问题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呢，和这个讨论呢，都是由美国这个白宫的这个国安团队来进行讨论的。虽然国务卿至关重要，但是呢，这个美国的政治大的这个政策和立场和方向呢，基本上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那我们同时也知道，有关于蓬佩奥的这个人事确认程序，根据考克主席他表示，最快是在4月份来进行。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和朝鲜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定义不同，有可能导致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定于5月举行的峰会难以实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接受了金正恩的举行峰会的邀请，这一信息由在平壤会见金正恩的韩国特使传达。韩国的特使郑义荣在与金正恩会面之后说，如果解除了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威胁，金氏政权的安全得到保障， 朝鲜方面明确表示会坚守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但是五月的峰会能否举行取决于如何界定无核化。维氏词典的定义是移除核武器或禁止使用核武器，这就是无核化。专家们说，朝鲜过去对无核化的定义始终是消除他所认为的威胁，包括美国根据美韩共同防务条约对韩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美国驻韩国的军队。美国对无核化的定义是彻底废除朝鲜的核武器计划。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说，在设立一套新的系统监视并记录朝鲜侵犯人权行为，尤其是那些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行为方面，正在取得进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日内瓦记者施莱因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表示，朝鲜问责项目正在取得进展。该项目是去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设置的。该项目要求建立一个中央数据库，储存朝鲜侵犯人权的信息和证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凯特·吉尔莫已经向人权理事会汇报了进展，表示已经任命一位高级专家领导这一项目，并正在招聘四名驻首尔和日内瓦的工作人员。他表示已经开始建立电子资源库，这是有关朝鲜践踏人权问题的首个独立和全面的信息系统。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副专员凯特·吉尔莫说，
It will bring together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from a wide range of actors. It will be publicly available.
这将搜集集中来自范围广泛的相关人员的大量信息，这将向公众开放，可以进行全面和带有注解的搜索。这个工具将为建立案例提供便利，这些案例最终可能用于刑事起诉。
吉尔莫表示，他希望最近冬奥会期间出现的朝韩关系趋暖，将为与朝鲜当局认真讨论有关人权问题打开更多的渠道。他表示，最终的目标是为受害者讨回公道。朝鲜还没有对联合国的项目做出反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尽管有人担心中国将被排除在可能举行的美朝峰会之外，但是中国对美国与朝鲜可能进行的对话表示支持。美朝间的对话或将使地区安全与政治动态发生剧烈改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有意愿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使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猝不及防。北京长期以来敦促美朝两国举行会谈，但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引发了一种混合着放松与担忧的反应。有分析师说，这一提议举行的会面大幅减小了在中国家门口发生战争的威胁，但如果平壤与华盛顿在修补关系方面取得进展，又会引发别的担忧。
如果有能使朝鲜与美国达成部分妥协的举动，那么金正恩将有长期与美国合作的动力，以此作为制约中国的手段。
研究中国问题的韩国学者徐景庆说，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韩朝关系改善的前景还会引发其他长期的战略问题。
一个由美国的紧密盟友韩国统一的朝鲜半岛会对中国有利吗？
北京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北京过去一年来支持对朝鲜政权实施迄今为止最为严格的制裁，增添了北京与平壤之间的紧张关系。
金正恩政权与习近平政府之间一直鲜有对话，双方正处于对彼此有非常强烈的不信任状态。
金正恩过去数月来从导弹试射到走外交途径这一迅速的转变使北京置身局外。有人建议中国或许可以主持美朝会谈，但石英红说这不太可能发生。
中国想要起到一些作用，但最大的阻碍是金正恩对中国的敌意。
分析人士说，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被解职以及韩朝两国的外交挑战，很多事情仍然是不确定的。 一些人士甚至对美朝举行会谈的意向能否有进展表示怀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周早些时候与一名韩国特使会面时，敦促平壤与华盛顿尽快举行会谈。习近平还表示，他对朝鲜半岛问题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通过突袭的方式修改了宪法，攫取了皇帝一般的权力，破除了中共独裁者毛泽东死后中共所设立的种种规章。习近平的这种做法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中共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美国的政治科学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科普式的答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死后设立若干规章，目的在于避免中共再度出现一个毛泽东式的终生独裁者，为所欲为，给中国、给中共带来灾难。而中国的人对这样的灾难制造者毫无办法，只能他早点死掉。毛泽东当年就是为了跟中国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苏联共产党斗气，宁可让几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遭遇中共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也不要修改他推行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也不要接受苏联的援助建议。当初推动中共设立规章避免再出现终生独裁者的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都受过毛泽东的迫害。习仲勋早在毛泽东发动的疯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被打入黑牢，罪名是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尽管习仲勋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也从来没有策动过他人写过什么政治讽刺性小说。习近平的这些破除常规的举动不但让中国公众感到震惊，也让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外交政策界感到震惊。习近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美国政府、美国人应当如何观察习近平，如何评估习近平？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在这令人困惑和焦虑的时刻，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3月13日星期二发表三位专家的解惑性文章。他们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这就变成了中国的强人了吗？不见得。写出这篇文章的三位专家分别是艾丽卡·弗兰兹，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安德里亚·肯德尔泰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和欧亚部副情报官，约瑟夫·莱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这三位专家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刚刚修改了规章，拿掉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意味着什么？很多分析家先前预计，习近平主席将在2023年完成国家主席第二个任期之后会卸任，然后垂帘听政，就像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年所做的那样。在一些分析家看来，中共最新的举措是习近平成为一个强人，他在继续破除毛泽东死后中共所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度的规章，继续巩固他的权力。有关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特点的研究可以为这些发展提供思考线索，也有助于将习近平的这些举措跟其他的诸如俄罗斯的普京、朝鲜的金正恩或卢旺达的卡加姆政权的做法进行比较。个人独裁的研究对象是领导人的权力没有多少外界制约的政体，这样的领导人不受规则或意识形态的羁绊，大多数独裁政权都有某种程度的个人的鲜明色彩，但许多因素可以影响一个领导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政策有最终发言权。眼下正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并不是典型的强人政体， 习近平依然是在中共相当制度化的体制内运作，高层官员在有忠心的情况下通过中共的机构获得升迁，能力依然是获得提拔的一个重要标准。研究显示，在一个像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是通过现有的政党崛起而不是他自己另起炉灶的情况下，那个政党就对一个领导人试图控制其系统有更强的抵抗力。这就意味着习近平的上升轨迹跟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乌干达的伊迪阿明或多米尼亚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西略大不相同。在那些政体中，有能力的官员被弃置不用或被杀掉，他们的位置被独裁者的家人、朋友或其他个人取代，暴力被用来维持政权。不过，在习近平积聚权力，用打击腐败的手段将其对手弃之不用的时候，他依然是在其党的规则内行事。然而，中共无处不在的网络在继续监控民众的行为，鼓励忠诚者，不给那些不那么服从的人好处。据估计，有四分之一的中国家庭成员有共产党员，习近平就是依赖这种中共基础来获得支持。相比之下，大部分个人独裁者都更为脆弱。在俄罗斯，普京不是一个政党的领袖，在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他将作为无党派人士竞选。跟其他个人独裁者一样，普京获得的支持主要是通过排他性的个人的关系所分发的金钱奖励。中国政权现在是否是一个个人独裁政权，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清楚地了解控制着政治权力的门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这种理解会影响威权政体的行为和结局。就像我们先前的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方面有大量的扎实研究显示，当决策反映的是一个个人的奇想而不是一个经营集团的共识的时候，结果就会不妙。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这三位政治科学家的文章说，个人独裁政权是威权政体中最容易采取危险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的。这些政策包括大量投资于核武器或对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种政权依赖贪污腐败，容易挑起国家之间的冲突。在这里，我们不妨仔细检查一下个人化本身的种种问题。为此，我们援引了由芭芭拉·格代斯、约瑟夫·莱特和艾丽卡·弗兰兹制作的个人特征新指数。这个指数表包含了八个组成部分，大部分是描述领导人和支持党，假如这样的支持党存在的话，描述了个人和支持党之间、领导人和保安力量之间的权力分配。我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习近平还没有跨越门槛进入个人化独裁，但是他正在接近跨越。他的政权展示出个人独裁的若干特点，例如对习近平的个人忠诚决定一个人是否能获得高位。他基本上控制了中共的执行委员会和保安机构的人事任命，但是习近平没有他自己的保安力量或忠于他的准军事部队，就像普京的国民卫队一样。我们发现领导人崇拜个人化的进程，导致那些最上层的人越来越依赖镇压来维持控制。即使是考虑到其他一些能够影响这种关系的因素，如国际冲突或国内异议也是如此。这一发现跟其他的研究是吻合的。这些研究是个人独裁的压制性要高于一党独裁政权。这意味着习近平的行动就像是一个观察人士所说的那样，可能是表示要有另一段长时间的严酷的镇压，就像毛泽东的暴政统治时代一样。而基于一党独裁的政体则有控制机制，使它能够 动员支持，从而降低镇压公民的需要。但这种体制会受到权力个人化增加的损害。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三位政治科学家的文章说，相关的研究显示，权力个人化的进程可能延长邓小。相关的研究显示，权力个人化进程有可能延长习近平的在位时间，但也会增加政权的倒台风险。权力的个人权力，政治权力越是个人化，它越是难以在习近平最终离去之后继续生存。这是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所面临的挑战。马杜罗在查韦斯2013年死去之后，试图维持委内瑞拉的独裁政体，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政体即将倒台，中国的政体倒台是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是说中共政权解体的风险要比以前更高了，而且还有最终的风险。在掌权的早期，获得个人权利使领导人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样，习近平在位时间越长，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可能变得更为个人化。例如，在柬埔寨，洪森慢慢地在掌权的30年里，将政权由柬埔寨人民党在决策过程中拥有显著的地位，变成了他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中国，政权的个人化将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和后果。个人独裁掏空政治制度，使有能力的人被边缘化，无视各种规范，从而制造了种种条件，使习近平一旦失去权力之后，中国也不那么容易建立民主。在2012年，中共试图寻求一个强有力的、有决断力的领导人，以便使中国的国内的人再度对中共政权产生敬畏。中共作为一个党派，尤其是中共内部默认习近平大抓权力的人，以为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克服公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尤其是对胡锦涛在位10年所积聚的不满。中共选择了习近平，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其强势如今使他后悔莫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这个星期解除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提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任国务卿。曾经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蓬佩奥，是否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解除了对自己任期限制的障碍。在国内走上巅峰的习近平，是否会在国际上采取类似的强势作为？美国应当如何应对？在川普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带领下，中美关系将增添哪些变数？接下来，美国之音的电视记者郑宇文就此与台湾的学者黄正介，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就此问题，请台湾的学者黄介正发表他的看法。
觉得趋势上面是提高的，那么我也同意何先生的看法。现在关键是这个双边的贸易之间，尤其是由美国发动的比较报复性的贸易措施，现在已经是开工了，就是这个箭啊，很快就会射出去，所以基本上并不是说还会不会有贸易战的问题。我们需要看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范围有多大多广，那么来决定它这个是不是叫做一个贸易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贸易中间彼此的这个较劲啊，中国要不要采取 等同的报复性措施，或者是有另外一种大局观，那么会采取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策略。我觉得这是目前中国大陆领导人可能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如果都是高张力的鏖战下去的话，很可能中国大陆自己有一些不愿意承受的一些伤害啊，这个可能对大局，对中国大陆的大局不利。
那么我们知道，自从去年一月份蓬佩奥接受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之后，中国政府还有中国的官媒对他多次的点名批判。先前我们也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去年就批评蓬佩奥把中国视为首要的威胁，这是抱着冷战时期的零和思维不放。那么中国方面说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美国之音记者就此询问了香港的时事评论员何亮亮，何亮亮就此发表了他的看法。
我想中国方面他没有办法控制这样的一种形式了，就是川普要怎么样改组他的这个内阁，要任命谁来做国务卿。那么这几天呢，因为在中国大陆呢，在北京他正好在举行两会，所以中国的官方的媒体他们的新闻首先是放在两会这方面，但是对于这个新闻也都是有相当突出的一些报道，包括这个川普突然这个解除了迪勒森的这个职务，包括这个任命蓬佩奥为国务卿，以及一些他们认为是鹰派的这个人士啊，那么都加入了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关系啊，特别是在川普总统执政之后呢，这个第一年，我们说这个去年2017年的这个似乎是一个蜜月期啊，这是我的观察。因为通过这个习近平到海湖庄园跟川普的这个会晤，那么到这个去年11月，就是这个川普首次的这个访华之行，那么大体上啊，我想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之间呢，形成了一种这个相互认识、相互了解，那么中美之间这个大的一个关系的框架呢，大致也是确定的。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相信这个蜜月期已经结束了，那么特别是在这个贸易战这一方面，看来已经不是会不会打的问题，而是如何打的问题了。那么蓬佩奥出任这个国务卿，当然他主要的这个任务还是外交和这个战略方面的，我相信中国方面对他会有相当的警惕。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要执政多久，暂时还无法预测。如果川普总统寻求连任，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美之间有哪些因素可能引发冲突？就此，美国华盛顿政治风险管理顾问公司资深顾问方恩格发表了他的看法。
如果看过去从川普就任之后一年多，最大的两个议题，一个是贸易，另外一个是北韩，偶尔两个国家领导者川普跟习近平有合作的地方，偶尔川普来出来批评习近平，觉得帮助不够，所以这个两个问题还没解决，但是还是会有沟通的空间，有解决的空间。那习近平这次出现会继续连任，我刚所说的美国可以做他的政策方面所调整，而且贸易这个议题不是我为你输，如果中国愿意谈判的话，开放他的市场，美国就愿意配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16日星期五公布了四大方向和八大战略，反制中国上个月出台的所谓会台31项措施。有关的详情，我们下面连线接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那杨明您好。
你好。
好，那么您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所谓的这四大方向八大策略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那个台湾的这个行政院呢，在今天中午呢，召开了一个这个壮大台湾无畏挑战对台31项措施之因应策略记者会。在这会上呢，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呢施俊吉， 他说呢，这个提出了这个四大方向，这四大方向是哪些个呢？第一个是优化就学就业，强化留人揽才，也就是留住人才，揽住人才。第二是维持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优势，这我们知道台湾在全球供应链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大的企业啊，例如富士康啊等等啊，第三是深化资本市场的啊，第四是强化文化影视产业。那么具体到八项策略是呢，提升教学和科研人才的奖励，这就是比较具体了，是吧？强化深化这个创新发展功能，强化员工奖酬工具，优化医务人员工作环境，加强保护私营企业的这个机密，强化产业创新升级，扩大股市动能和国际的这个能见度，以及加强发展影视产业。主持人，
那么为了应对中国大陆的对台措施，台湾的反制的力道也很大，您能不能就您在台湾所见所闻，能不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吗？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那个在这个台湾他这个提出的这个八项策略当中呢，我选其中几项我来做一个这个来让听众们来了解一下，是吧？例如提升这个科研人才的奖励，这其中就有呢，叫深耕计划，高校深耕计划啊，成立65个卓越研究中心，也就是说，一些个比较这些个在尖端的、前沿的这些个研究的中心，是吧？而且呢，还是这个辅导重点产业千人博士就业方案。台湾的人才呢，是现在是似乎看上来有些个剩余，是吧？那些个高的这个学位的人才呢，毕业之后呢，有时候找不到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大陆出台了31项这个所谓的惠台这个措施，那么吸引这些个台湾的这些个有高学历的人才呢到大陆去，是吧？那么为了留住人才呢，那么他们提出来了要奖励这个科研人员，其中还有一项呢比较具体的，就是说呢，提升奖励的这个研究奖励。例如你这个主持人，是吧？你主持一个项目，那么过去呢，他是每个月呢最高不超过3万块钱台币，新台币大概是相当于1000美金多一点点6000多，不到7000人民币。那么现在呢，提高了1倍。另外呢，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强化这个新创发展功能呢，这里边他也特别提出了要透过这个国发基金呢，要再编列1000亿元的这个。这个产业这个创新转型基金在强化员工这个奖酬工具方面呢，那么也提到了说要在这个例如在库藏股年限呢等等这些个期权这方面的规定呢，也适当的要放宽那么在医护人员的这个工作环境这一块呢，也是力图呢要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而且呢要这个划拨呢每年的盈余的5%来改善他们的工资和福利那么在产业这个强化产业创新升级这一块呢，也是要这个以小国大战略的思维，积极协助产业与国际顶尖企业这个策略联盟，扩大台湾的供应链的这个优势还有一个是在股市方面，是吧？在国际这个能见度方面呢，它也是这个我们知道前几天呢这个鸿海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上市只花了30几天就能够得到了批准这让很多这个台湾的一些个这个相关人员觉得很惊讶，通常呢这需要通常1-2年的时间，是吧？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呢它也是把上市审查期间呢由8个星期呢缩减到6个星期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在文创，在这个发展这个影视产业这一块，它也是增加额外的投资，在原有基础上的40亿新台币呢，文创基金呢再增加60亿的这个新台币的这个资金那么他们也现在提出来，现在大家都知道过去一直有一个所谓的韩流，也就是韩剧在无论在这个台湾呢，在中国大陆都是很这个热门的， 那么他们也希望能够将来能够这个创造一个台流啊，就是台湾的这些个影视剧呢能够啊在国际上在大陆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主持人
好，谢谢杨明在台北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好，谢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3月13日专访了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谈到了钢铝关税和美中关系、美中贸易关系等问题，包括美国为什么要征收关税，美国如何看待国内和盟国的反对声音，美国会不会为此蒙受损失，美国担心中国会抛售美国国债吗？下面是这段专访的中文翻译。
部长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总统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材征收10%的关税，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这两个产业因高度补贴和不公平的外国竞争而受到重创，这些竞争在部分程度上造成荒唐的全球产能过剩，而这又以中国为首。
但是要征关税，你必须要有某种授权，宪法赋予国会这种权利，除非有法规允许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行动，或者我们也可以诉诸于世贸组织，我们有这些选项，对吧？
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发起了很多涉及钢铁的贸易诉讼，我们事实上对不同国家发起过100多起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的诉讼，发起了104起针对34个国家，所以这是个十分普遍的问题。从单一国家来说，中国向来是最大的违规者，因为这些措施必须要遵守世贸规则。中国最近做的更多的是，他们说要精确到产品，在一起诉讼案中，甚至说要在0.2毫米内，他们还要精确到国家。这就比较让他们容易规避惩罚，因为你可以改变一点尺寸，生产上加工一下，或者不管有没有进一步加工，还可以通过其他国家转运。所以关税的问题是，虽然限制了行为，但是没有真正解决整体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开始通过其他国家冒了出来。
所以原因是经济上的还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因为我理解的是，总统没有走世贸组织，很可能是因为能被规避掉，容易被钻漏洞，而且程序繁琐。但是他是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赋予的法律采取行动的。所以说，是经济上的还是基于国家安全？
232条款中，在这里适用的技术性条款定义的相对宽泛，包括的因素就有就业影响、关键产业的健康持续状况，还有很多非专业人员通常不会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东西。不过你听到我们的一些国家安全顾问，还有我们的国防部多次说过，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We get a lot of steel from Canada.
我们进口的钢铁多数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韩国，只有4%的钢来自中国。您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影响？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从中国进口的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Well, that's what I was just describing.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是世界产能过剩的主要来源，全球有大约4亿吨的产能过剩，半数在中国。中国的经济体量虽然比我们小得多，但是现在每月的钢铁产量比我们一年的产量还要多。想想这种比例上的失衡吧，他们每年出口1亿多吨钢铁，出口了之后，他们还有很大的产能过剩。他们钢铁的出口量相当于美国钢铁的消费总量，非常不成比例。我前面和你提到那些原因，转运，生产时稍改变下形状， 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人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全是中国的问题。但是问一问美国或欧洲的钢铁产业里的任何人，他们都会告诉你，真正的问题，真正大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为什么这次征关税时让加拿大和墨西哥得到豁免？
有几个原因，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限制与他们的活动，但他们也是我们钢铁的两个重要出口市场，加拿大和墨西哥占了我们钢铁出口总量的大约90%。所以说，如果我们关闭了与这两个国家的双向贸易，我们得不到好处，反而会破坏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动，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北美大陆的安全。
中国对关税做出回应了吗？你有没有听到中国商务部的消息？
他们对此予以批评，但尚未表示会采取什么确切行动。他们表示很可能会向世贸组织抗议，因为虽然法律不受世贸组织的约束，但是我们仍然是世贸组织成员。我们相信我们在世贸组织可以拿出很好的国家安全理由，因为世贸规则明确有国家安全方面的内容，我们与各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里也有。
如果我错了，请您纠正我。世贸组织的法官，不论他们的裁决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美国，如果日内瓦的法官告诉一个主权国家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不是，我认为不太寻常。我不清楚以前是不是有过这种情况。
我不认为以前有过，我认为这是众多阻碍之一。如果世贸组织告诉我们的总统什么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在美国会非常不受欢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院就上个月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举行听证会，进而发现当局有足够的信心来阻止17名学生和教师被枪杀一案。星期三举行听证会的同时，美国学生在国会大厦外举行示威，要求更加严厉的枪支管控和加强学校安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周三，美国全国范围成千上万的学生走出课堂，抗议学校发生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并谴责当局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些事件。来自马赛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走出来与他们见面，并说全国步枪协会对于国会的操纵过多。
全国步枪协会多年来都要挟着国会，现在年轻人站起来要求改变这一切。
与此同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探讨官方为什么没能阻止这些枪击事件。民主党人说，自从攻击性武器禁令失效以来，学校的大规模枪杀事件有所上升。
禁令失效之后的十年，在2014年情况更差了。与枪击有关的惨案上升了183%，而这些惨案造成的死亡上升了239%。
共和党人则认为这些枪击事件是准备不足造成的。
没有足够的项目让人们可以把这类枪手的情况报告给有关部门，让警方、校方和精神病医治人员协调合作。
佛罗里达枪击案的一名遇难学生的家长说，当局知道嫌疑犯的精神问题和暴力倾向，但是没能做出适当的反应。
寄养部门知道，联邦调查局也知道，校区也知道，布罗沃德郡治安官也知道。尽管他们都知道，也完全有能力在悲剧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但没人履行他们的职责。
一名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说，探员要筛滤成堆的线索来决定对哪个进行处理。他承认他们应当对佛罗里达枪击嫌疑人尼古拉斯·克鲁兹采取行动。
这些勤奋工作的探员需要做出判断，但是在这个案件上，我们承认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些参议员承认，目前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对抗强大的全国步枪协会，来实行很多美国人希望的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霍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主持人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